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！这个亚伯拉罕，当然他受割礼的时候实在他99岁了，但是神就在这说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家生的孩子是从外面买的，生下来的男孩啊，第8天都要受割礼，所以他的儿子这个以撒出生第8天受割礼。哎，为什么不是第7天？为什么不是第9天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那么最近前一段我看到一篇报道，就是医学报道啊。说这些小孩子出生之后啊，第8天呢，他这个受割礼也是最安全的，在这之前不安全，在这之后也不好，所以这个8天，这个从卫生的角度，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啊，医学的角度，现在的研究啊，是这个第8天是最好的。那当然，这你现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，距现在已经4000年了。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不可能知道这些事，都是神告诉他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照着神的话，就给世世代代男孩都是第8天受割礼。那么犹太人就是这多少几千年下来都是第8天受割礼，那个是最好的、最卫生的、医学上最好的时间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在讲啊，不是讲医学，不是讲卫生啊，为什么第8天呢？第8天很有意思啊。第8天在圣经里啊，是第二个七天的第一日，第二个七日的第一日，头一个七日到第七日了。那么第二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8天，哎，它就第8日，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七日的第一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所以呢，第8天受割礼，意思就是在复活里受割礼，所以呢，意思就是他在这一天。割除肉体，除掉天然，除掉肉体，除掉己，除掉这个旧人，然后呢，在复活里生活。所以第8日受割礼的属灵意义，就是要在复活里生活。所以我们受浸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从他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在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也就是与基督啊同死了，同埋葬了，然后呢，也在复活的样式里。与他联合生长，也就是与他一同复活，在复活里生活。所以第8天受割礼，意思就是你和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。哎，在复活里受割礼，复活里割除旧人，复活里，在复活里生活，与基督一同生活。14节说：“但不受割礼的男子，必从民中剪除。”因为他什么呢？因他背了我的约，所以你觉得很严厉，是很严厉啊。所以，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我们的实际的新约的应用中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受割礼，如果我们没有割除肉体，我们就与这个约呀无份了，我们就与对基督的享受啊，教会生活的享受啊，那个 El Shaddai 呀，那个全丰全足之神的享受啊，就无份了。所以我们要。有份于这个约，有份于这个福，有份于神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这个旨意，我们就必须受割礼。我们不能不受割礼，我们不能凭着旧人，我们不能凭着天然的人，不能凭着天然的力量来，还要同时想要享受神的约，想要有份这个约，有份这个祝福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这个是做不到的，这是要被剪除，被剪除就是被切断的。你如果没有受割礼，你就从神的约被切断了，你就从神的祝福被切断了，你也就从基督一切的丰富被切断了，也就从教会生活被切断了。所以，我们要有份于这个约，有份于这个祝福，有份于这一切丰富的享受，有份于这个 El Shaddai，这个伊丽莎代全丰全足之神的供应，我们就必须是受割礼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割除旧人，割除天然的人，除掉旧造的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子民中间，与神的子民，与那些有份于这个约的人一同有份，一同享受。否则的话，就从这个约切除了，剪除了，剪除就是没份了，就是切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求主恩待我们，就我们是一般受割礼的人，这个真受割礼的人，就是里面割除啊，里面这个十字架做工啊，做我们的身上啊。叫我们真是救人啊，救造啊，从我们身上除掉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有份于这个复活生命里的新造，才能有份于这个新约，才能有份于神的祝福，有份于神的应许。 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，他的力量还很大呀，办法很多呀，他们神必须等待呀，等待他这个天然的力量耗尽了，他99岁，99岁他自己怎么说呀？他说我的身体如同已死啊，该死了。然后萨拉90岁，生育也断绝了，也没了，没抱，没指望了，就是意思就是他完了，死了，没盼望了。你说在这之前，他还觉得很有盼望啊，所以神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这样跟他讲？因为是他还很有盼望，很有办法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没法做工，或者也没法启示，就是因为我们还很有力量，我们还很有办法。那神必须等到我们彻底的绝望的时候，彻底的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觉得就像他说的，身体如同已死啊。99岁该死了，已经就像死的一样。太太、妻子90岁，生育也断绝，月经都断了，没有盼望了，再没指望了，什么指望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神才来，神才来，神才能做工，神才能把他自己做到他里面。所以，当你有办法的时候，神没办法；当你没办法的时候，神才有办法呀。所以，我们要真的是，被神做到一个地步，真的说没有办法。对，没有办法，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很有办法呀，所以你看他们办法很多呀。其实亚伯拉罕很有办法，但是开头你看他就把罗德带出来嘛，对不对？罗德带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觉得他自己不能没有后裔啊，没有儿子啊，总是有个侄子吧。那结果侄子对他也不好，分开了，所以神也有了说。那后来从大马色经过的时候，又得了个叫做什么伊利一谢，伊利一谢，是捡了一个。我不知道算领养的还是怎么来的，反正是，就是那这个伊利一谢做我的后嗣吧。神说不要的，不是的，说伊利一谢不要，所以侄子不要，罗德不要，伊利一谢不要。那神说就从你身上，从你生的才可以。哎，从我生的，那对呀，好，那想个办法吧，想个办法生吧。那太太太老了也不会生育，那想个办法就想出这个想出个下家的办法来。就结果就跟夏家结合了，就跟夏家生出来，生出来结果得罪神了，所以这个神也不要，这个神也不要，所以到这个时候，神才明确的讲，必须从撒拉生的，而且名字都取了，叫以撒，不叫以实玛利，既不叫罗德，也不叫伊利一谢，也不叫以实玛利，叫以撒，哎，必须从撒拉生的，你认为不能生的，生育都断了。从他生的，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什么意思？从他才能生，他不能生了，怎么生呢？哎，这就是显出神把他自己做进来，神把恩典赐给他，神做到他里面，他就能生了，他就生出以撒。所以到17章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在这约定啊，明年约定的时候，生命的时候，神给他约定了，神要再来呀。神要眷临他呀，神要访问他呀。神说约定的时候、眷临的时候、访问的时候、生命的时候，神来。那你说这个，哎呀，神呐、啊，你就说一句话，萨拉就会生了，不用你来呀。他 神说，你到17章就到了这个18章就讲了，神还来呀，神来眷临呢、啊，神的访问、神的来临就是以撒的出生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很明确、很清楚的。图画就给我们看见，神要产生的后裔，绝对的、彻底的、完全的，不是你原来背景里的东西，不是你半路捡来的东西，不是你想办法生出来的东西，不是你力量，甚至最后连你自己肉体的力量生出来，通通都神都不要，神都被神弃绝，只有神把他自己做进来的东西，神用恩典做在你身上，做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也做在撒拉身上。在这个认为在人都不能的人，完全都失望，完全都绝望，完全都死透了，完全都没有可能了。这个时候，神做进来，神来眷临，神来访问，神来赐恩，神这个时候生出来的，叫以撒，撒拉生的。叫以撒，这一个才能算数，这一个才能算作你的后裔，这一个才能够完成神的定制。你看多奇妙啊！这就是这里 神在这里更明确了，是撒拉生的，而且叫以撒，名字都取了，这个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，而且呢还要多王啊，多国啊，多国的多民的君王，多个国多国从他而出啊，从这个还产生国度啊，从这个产生君王啊，当然就是后面就我们看见了，就是基督啊，要从这出来啊，所有神的国从这里出来了，所以这是非常奇妙而美妙的。当神给亚伯拉罕这样说，撒拉，你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他，他要做多国之母，并多国的君王从他而出。亚伯拉罕就面伏于地笑了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你看他这觉得这不可能了。然后亚伯拉罕对神说了，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哇，他说你看这里已经有个亚伯拉，已经有个以实玛利了，他这个我不太可能了，撒拉也不太可能了，已经有以实玛利了，但愿以实玛利。所以他建议啊，就是啊，就算以实玛利，就让以实玛利算吧，算以实玛利吧，你听神怎么说。神说不然，断然，就是神在这里断然弃绝，说神说不然，你妻子撒拉必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说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这个约是给以撒立的，是从撒拉所生的后裔以撒立的约，我必与他建立这个约啊，他的后裔建立这个约。所以以实玛利 no， 就是断然拒绝，不然。然后呢他说，至于以实玛利呢，我也应允你，我也赐福给他，使他繁衍极其增多，他必生12个首领，我也要他成为大国。所以以实玛利呢没问题啊，我也祝福他，但是不给他立约，这个约不是给他立的，这个约是给应许的恩典的后裔，就是给以撒立的，这个约是为着以撒的，这个约是为着以撒的后裔的，所以不是为着以实玛利，那个以实玛利你肉体所产生的不算数啊，不能要啊啊！所以有的时候人说，啊，神也祝福啊，以实玛利神也是祝福，很多物质祝福啊，但是呢那个神虽然外面给他很多的祝福啊，但是呢在完成神的定旨的事上无份无关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还是蛮严肃的，可能我们凭着自己做了一些事，有的时候可能神也祝福你，有很多物质的东西，外面的祝福，但是那些个东西到最后在神完成神定制的事上无份无关，完全你在后面整本圣经就看到了，以实玛利全然被弃绝，被赶出去，不能要的。所以呢神不悦纳这个东西，神悦纳的只有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的，神悦纳的只有以撒，神悦纳的只有从撒拉生的以撒才蒙神的悦纳，神才跟他立约，神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。你原来所产生的，你凭着自己的办法，自己的力量，天然的力量，救人所得着的都没有用，都不要，神都不要。神可以祝福，神也可以给他很多的外面的祝福，但是那些对于完成神的定制毫无用处，没有益处，没有一样神是神所可取的，神就完全弃绝了。到后面我们前面看到了，我们就说神要说，当这个以撒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撒拉说要把这个以实玛利和那个使女赶出去啊，上帝还要把他赶出去啊，不能在这里承受这个应许啊，不能在这里承受这个约啊。所以啊，这里神做事是很有讲究的，神做事的原则也是很清楚的，神要我们与他配合，神要我们与他同工，神要我们来完成他的定旨，但是呢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办法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乃是凭着神的分赐，乃是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我们必须受割礼，我们必须除掉肉体，我们必须活基督，我们必须享受他这个全族全丰的神，享受他这个丰富的乳汁的供应，然后呢就我们活在他面前，就我们成为完全的人， 叫我们被变化，叫我们这个人从原来的尊高的人变成一个繁增的人，变成一个尊高的父，变成一个多人的父，多国的父，叫我们产生繁增，叫我们从尊高拉下来，叫我们从撒来变成撒拉，姊妹也是一样，需要成为撒拉呀，成为撒拉呀，从我的公主，原来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那你自己的狭窄要被扩大，然后成为一个宽广的人，这样才能够完成神的定制。所以这就是十七章啊，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对付，神给亚伯拉罕说叫他行割礼，借着割礼建立这个约，也给我们看见神需要改变他们，改他们的名字，亚伯兰的名字改变，亚伯拉撒莱的名字也改变，这个改变名字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改变，就是他们的变化，也就是这割礼所产生的一个结果，借着行割礼，借着除掉肉体，借着享受恩典，享受全族全丰供应的神，叫他们被变化，这个变化的人才能够享受恩典，才能够生出以撒，才能够在神的眷临之下，在神的约之下，产生以撒，这个以撒才是神立约的对象，这个以撒才能够完成神的定制。至于那个以实玛利，神的态度非常明确 ，no， 不然，神绝不跟他立约。神立约的对象是清楚的，就是撒拉给你生的一个儿子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十七章，我们看见非常宝贵的一章，我们该学很深的功课。这个功课不是那么早才能学到的，是我们经历了前面这些过程之后才学到的。就我们看见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天然必须被除掉，我们必须受割礼，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，经过了结，然后呢被变化，被改名，被变化，然后才能够完成神的定制。愿神呢得着我们，也得着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啊，都经历亚伯拉罕到这一步的经历，就是被革除，被了结，然后被变化，经历这位全丰全足的神，然后呢生出真是神所要的后裔，而是从撒拉生的后裔，生出以撒，完成神的定制。阿们。这个约的这个约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约的内容就是要产生后裔，约的内容就是产生地这个后裔和地来完成神的定制。这个后裔我们晓得了，就是基督嘛，借着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做到我们的里面，就产生以撒，就是产生基督，然后呢借着这样的分赐呢也产生地。这个后裔和地啊都是基督，一个是坐在我们里面的基督，一个是从我们身上活出的基督啊，产生一个生活，产生一个团体的生活，而这个团体的基督就是神所要得着的团体的彰显。所以至终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后裔和这个地就成功完成了神的旨意，神坚定这个约，借着割礼坚定这个约，就是为了产生后裔，就是为了产生地，带进一个团体的彰显，带进一个族类，带进一个国度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度，然后一块地，这个呢就叫神能够在这里完成神的定制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是借着受割礼，我们借着这个割除肉体，经历这个割礼的，然后叫这个约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的，成为真实的，叫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呢有这种的印记，有这种记号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产生基督啊，就是基督不光是坐在我们的里面，更是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，彰显出来，产生团体的基督，产生基督的身体，产生这个团体的彰显，至终呢神就是要得着这个团体的彰显，这个团体的彰显，团体的基督，基督的身体，这个就完成了神永远定制。这个在亚伯拉罕身上是这样，用图画的方式，用这个后裔和地 用这个割礼外面肉身上的记号，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个属灵的实际，就是十字架的杀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那个受尽的实际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活出一个生活，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，这样的生活啊，这样的实际叫我们的改变，叫我们改变，我们的名字改变了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的生活改变了，改变的结果就是这个约的内容，就是后裔和地，就是基督的活出，就是基督的做到我们的里面，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这个团体的基督就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，就在我们中间就产生了，结果呢就产生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一章，那我们盼望在我们的身上呢来向主祷告啊，真的是让主啊把这些话呢做成实际，叫我们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，也就是亚伯兰所经历的物质层面所经历的，叫它成为我们身上属灵的实际。这个属灵的实际叫我们完成神的定制，这个属灵的实际就叫这个基督身体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出来，能够建造出来，能够建造出来，基督的这个团体的身体，团体的彰显能够产生出来。这就是这一章我们看到的，愿神祝福我们。